我要先问一个问题。今天我们人不是很少，比我感觉团契人有这么多啊。今天晚上你是第一次来宣教团契的，请举手。好，举起来，好，谢谢啊。我要能不能请问你们，你今天为什么会来？是因为你听说有个宣教团契，或者有弟兄姐妹邀请来？你们这几位会不会是因为今天这个题目而来的？有这样的？有一个。好，谢谢。各位已经来过宣教团契一次或者两次或者很多次或者一直在宣教团契的弟兄姐妹们，你们知道今天晚上题目是这个吗？确实知道的举手，感谢主。所以你们有为今天晚上聚会祷告吗？为今天晚上这个内容上帝要跟我们分享有特别祷告吗？这个题目是我跟这个秉烛传道两个这个共同决定的哈。因为我们俩谈到一些事情，讲，我就说要讲一个 decision making， 我说要讲一个这个东西。我们俩就讲到这个蒙，就我后来就说这是一个蒙高的关键。今天晚上我希望我不是非常的严肃，但是我希望跟诸位能够分享一下，然后我希望能够把我想要跟你们讲的话能够讲，也希望从圣经中能够有一些分享。我今天也愿意留一些时间给你们问问题。如果9点钟之后你们还没有结束，你们可以分组祷告，这是我今天晚上时间的一些初步的安排，好吧？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把今晚的时间仰望，这时候我们对你说，求你来到我们的中间，来到我们每个人的心里，来赐给我们谦卑受教的心，让我们一同面对圣经的话语，面对主自己。主啊，真的我相信你对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一生有你自己的计划，求主引导。我们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我觉得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有他自己的计划，神对每一个他要用的人，无论是全世界或者代职，所谓全世界就是成为传道人，或者是代职成为一个在职场上工作的人，无论是让我们在本地或者去到海外，无论是成为一个宣教师，或者是我们就成为一个支持宣教的人，我觉得神会一步一步的引领我们，而且我觉得我也相信我们自己会越来越清楚。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总觉得牧师我真的不清楚，我想清楚，我相信我很喜欢也渴望能够很清楚，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可是我们却常常会觉得我不清楚，怎么样才能够更清楚呢？我真的这样子就是清楚了吗？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这个问题？我可以告诉你，每一个人都有这个问题。所以当我们读圣经里面，等一下我会跟诸位看当我们读到摩西的时候，我说哎呀主啊，你如果在我面前有一烧一把火，我就没话讲了，对不对？烧一把火嘛，这火我就去拿水来泼它，把它浇洗，结果它不洗，我就知道这是个超自然的事情，我就跪下，鞋子脱起来，学习圣经上上帝说的，我就说主啊，你要我做什么？上帝就说一二三，我就说很好，一二三。我可以告诉诸位，不一定。但是我愿意很诚实的告诉诸位，真的，神不太做这样的事。神不太做这样的事，但是神有可能会做，因为圣经上有这样的记载。就好像新约的保罗，哇，逼迫基督徒逼迫到一个不得了的地步啊，照样到大马士去把人继续的抓起来，把基督徒要关在监里，对不对？结果还没有来到大马士，在城外的时候，上帝一个闪电一个大光照着他，啪，从马上掉下来。这个扫罗斯反应很快，然后说你是谁？ 知道，你看这个以后到天上就要问扫罗嘛，他第一句话就问你是谁，他好像觉得这个被打下来不是一个自然的事情，你懂我意思吗？他以为这是一个被一个人打下来，所以他就问你是谁，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保罗跟耶稣有见过面吗？你说，哎呀，如果有一天我有一个大光，或者有一天我怎么样，我也就愿意了。真的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觉得神从来不停止向人说话，神也从来不吝啬引领我们，因为他是爱我们。可是我要跟亲爱的弟兄姊妹说，当弟兄姐妹，当我们要去想到或者是渴望说有一个蒙召的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这是在你我平日的属灵的灵里的生活要有好的建造，要有好的建立。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好的灵修生活，自己平日就是三天这个打鱼五天才晒网，就是你的这个都不是有规律的正常的读经祷告的生活，好好的聚会服侍，你如果没有这些，或者是你这些都是很不稳定的，今天我熬夜，我明天早上就爬不起来，所以没有灵修，那我就对上帝说今天没有灵修，这个成根没有，我是晚根。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要诚实的说，如果你没有稳定的持续的甜蜜的灵修生活，如果你没有这个，你说我要渴望能够有一个特别神给我一个指示，对不起，我不敢讲没有，神什么都能做，但是我愿意说不容易。所以当我们要追求一个蒙召的这样的一个渴望的时候，这个我俩一直会讲到这里面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平日的生活是什么？你的灵修生活是什么？你的读经生活是什么？你的祷告生活是什么？你为自己的祷告是什么？你为家人的祷告是什么？你为侍奉的祷告是什么？你为肢体的祷告是什么？我觉得那需要有规划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觉得他成熟，我们觉得他不错，我们很羡慕。我记得我在信友堂的祷告会，礼拜三晚上祷告就在这里，我就对他们说，有计划就有计划，没计划就没计划，听懂这句话吗？有规划就有规划，没规划就没规划。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常常是在有计划有规划的中间走一个有计划和有规划神的引导，否则我们会混会乱。我觉得成为一个开始要，可能我们比较相对来讲严肃一点来思考蒙召之关键决志的时刻的这一个这么严肃的一个题目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就先讲你平日的生活是什么，属灵的生活是什么。哦，你说我愿意蒙召做一个宣教师，我就问你，对不起啊，我就问你，你有向人传福音吗？在你的办公室里，在你的周遭的环境里，你有吗？你说，哦，我以后愿意去远方传福音啊，对不起，近处先来，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我也要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在教会有服事吗？或者在团契有服事吗？如果有，我为你非常感谢神。如果你还没有，你是说，哎呦，信友堂这个很多的服事大家都做了，不缺我一个。我可以告诉诸位，是不缺你一个，但是也不多你一个。你要来服事，求神为你预备一个服事。服事没有高低，特别不要去一定去追求，有一天也许会有，但是不是去追求一个台面上的掌声的服事，是要追求一个隐藏的、默默的、确实在主的面前被纪念的服事。而有服事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服事，我为你感谢神。但是我要对你有了服事、已经在服事的弟兄姐妹，包括聚会，如果你是 信有痰气，因为我刚刚讲信有，是因为我刚刚电梯里面碰到一位弟兄，我说你是哪有痰气，他说信有嘛。你如果是信有痰气，或者你是马达，我今天认得有些人叫马，不管你是哪个团契，你的聚会和你的服事，我只给你两个字，叫做忠心。一个不忠心在主的面前参加聚会的人，一个不忠心在主的面前来，在现在的机会还在教会里或者团契教会的团契里来服侍的弟兄姐妹，对不起，我很亏欠，但是我很诚实对你们说，谈不到蒙召。所以没有跳级的，属灵的成长没有跳级的，不能跳班，但是可能留级，可能留级，原地踏步，可能原地踏步。而这些在我们平日的读经、祷告、聚会、侍奉，你看这个就是很基础的这些里面，让我们愿意侍奉主，愿意等候主，更渴望侍奉主。被他所招来侍奉主，无论在哪个岗位中，让我们这些基础真的做好，而这些是要陪着你，而陪着我走一生。你到了海外，你也是要靠他；你今天出去公差办事，你也是要靠他，因为他是你我的生命，这是我的前言。所以我还没有讲到蒙召，这是我的前言。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先问问我们自己好不好。今天如果你说哎呀牧师 你怎么讲这样子，我的读经有问题吗？是我常常对弟兄姐妹，有人就说牧师早上真的爬不起来，早上爬不起来的最大的原因是晚上不睡觉。现在很多大学弟兄姐妹这个很会熬夜，后来我就发现他们就常常跟我说，我真的，他们常常跟我说，牧师，我现在都没有成根了，但是我都有晚根。我不敢讲你晚根不对了，因为你的晚上是美国的早上。但是我要知道，我要跟你分享，就是说，你真的觉得那一个是你重要的一个时刻吗？我觉得我们讲灵修和成根啊，我多讲一点，讲灵修的中间强调这个成根，其实有两个主要的这个意义啊，一个背景。第一个就是讲神的话是属于一个粮食，马拉是每天清早拾取的，圣经在旷野中的马拉是每天早晨太阳还没出来以前就要拾取的。哇，所以有一些弟兄姐妹真的是太阳还没起来就起来灵修了，真有这种人啊。那我也认得一些人啊，现在比较少，以前一些长辈啊，常常我也受到他们刺激啊，但是我都没能像他们那样。他就说不读经就不吃早餐，哦，这有这种人，真的有。我的大伯父就是，后来我发现他就是这样，他说这个不读经不吃早饭，不吃早餐，哇，我说你没有胃病，但是我不是那样。但是呢，早起。第一个因为是马拉的这样的一个旧约的一个提醒，第二我觉得是因为我愿意把这一天的从开始我就把这一天交给神。当然你说晚上的时候我就是要把一天来感谢神，那这个没有错，我不敢讲你讲你错，圣经上也没有说不可以晚上灵修，随时都可以读主的话，但是有这样的一个思考，或者是我自己所受的训练，或者是我自己信耶稣以来啊，我那时候信耶稣以来，从基督以来就一直被教导要有好的啊，持续的，有秩序的啊，持续的，有次序的成根和灵修成功，那对我自己真的有很大的帮助。在我很年轻的时候，我觉得那对我真的很大的帮助。我大学的时候，我不懂灵修成根，但是我的一个学长，他教我灵修，教我成根。啊，这个是一个 story 啊，这个故事对我一生影响很大。我想这个我今天没有时间讲。那么， 接下来我就要跟诸位谈蒙召的时刻。神对你我一定有他的计划。亲爱的弟兄姐妹，蒙召每一个人的情形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不要说哦，你看他就是这样，所以我也要这样才叫做蒙召，不是，那是没有办法 copy 的，因为神造你和造我不一样，神造每一个人不一样，所以他给每个人的引导是不一样，所以你我信耶稣的时刻不一样，信耶稣的那种场景不情况不一样，场景不一样，但是内容一样。蒙召的时候也是你被主呼召，也可能你很年轻，也可能你有点年纪。摩西年轻的时候神召他抵抗，所以等到80岁的时候神再召他，对不对？你记得吗？年轻的时候其实神已经召他，可是他就是抵抗。我今天要告诉诸位，圣经中有好些的人，他们的蒙召就是不一样。所以你要知道，神对你是一个独特的你，独特的你。我问诸位，上帝怎么呼召以赛亚？想一想，是在以赛亚多大的年纪的时候？你们觉得他们是多少岁？以赛亚第六章讲到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结果他是看见啊，我们看圣经啊，以赛亚第六章，以赛亚书第六章啊，当第一节，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亲爱的弟兄姐妹，以赛亚是跟乌西亚王很亲密的一个同一个一 个, 一 个, 这个一个先知，他有王室的血统，所以他在王室中间做先知，这个是等于是这个朝廷里面的一个先知。乌西亚王是以色列中犹大王中诸王中间的一个还不错的王，只是他后来年纪大了以后有点心高气傲，但是他广的来说，一般来说他是一个不错的王。乌西亚因为在王位的日子相当的长，是也因为他也是一个不错的王，以至于那时候的犹大国算是有一小段还不错的日子，还是不错的日子。可是当乌西亚王去世的时候，我想这个在那样的一个时代的里面，以色列犹大的这个百姓是耶路撒冷的居民是非常伤痛的，是非常伤痛的。那么这时候的以赛亚，我相信他是一个你们觉得他是谁？要不要猜一下？认为他是40岁以下的请举手，一定要举，不能不举。认为你猜没？我也不一定有最标准的。认为你感觉啊，你认为他是40岁以下的，请举手。那么其他人是40岁以上的，请举手。那我问一下，为什么你们认为他40岁以上？圣经上没有答案啊，只是你读了那么多东西啊，你觉得哈，可能以赛亚不是一个年轻的先知，他有这么多的经历，那么多的阅历哈，有那么多的启示，有那么多神的祝福，还有后面他写了那么多的信息。是的，在这个时刻，乌西亚王崩，他蒙召的这时刻，我觉得他不是一个很年轻的。他可能已经做了先知，蒙召做了先知，但是这一次他有一个完全不同的光景，完全不同的光景。所以他看见，有的人是看见，摩西也是看见，所以他说我去走过去看一看，怎么会有这个奇怪的事情。他看见，好， 我跟诸位要来看另外的一处圣经，请看阿摩斯书第七章。阿摩斯书第七章，请诸位看第十四节。阿摩斯书第七章十四节，阿摩斯对亚玛谢，亚玛谢是一个另外的一个假先知嘛。阿摩斯对亚玛谢说：“我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我是牧人，又是修理桑树的。耶和华选召我，使我不跟从羊群，对我说：你去向我民以色列说预言。”啊，我要花点时间跟诸位分享这一段，因为我觉得这一段比较对我很重要。这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阿摩斯本来是做什么的？做牧人，牧羊的人。做什么？做修理桑树的，就是可能是这个农人啊，农人。那么他是在那样的一个环境的中间，而且他说我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意思这句第二句话就是说，我不是先知啊，我本来就不是先知，我也不是先知学校的学生，我也没有去读神学院，我也没有去跟随哪一个老师，我都不是，我就是一个老百姓。我这个老百姓呢，是牧羊的，是一个非常这个老实的老百姓。我是一个修理桑树的人，是按着节期气候啊季节来生活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我不过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我敬虔度日，我敬畏上帝，我尽我的本分工作生活。他没有讲到别的，说不定他是有妻有子。所以但是有一天我觉得这个最重要，对阿摩斯来讲，有一天他说耶和华选召我，使我不跟从羊群，对我说你去向我民以色列说预言。这一天是哪一天？这一天对阿摩斯来讲是他生命一个非常大的转捩点。你看神没有拣选当时先知学校里面的人，神拣选了这样的一个人，然后对他说，你不要再跟踪羊群了，你不要再做牧人了，你不要再做农人了，你不要再做你过往的事了，你要做我要你去做的事。我要你去做的事就是对以色列说预言。这一段圣经是阿摩斯对那个假先知说的话，他强调的那个重点是我原来不要做，我原来也没想过，但是神的主权领导，神的呼召以及他在我身上的主权领到我身上。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今天要跟诸位讲的一个很大的重点，很大的重点。除了你我要有好的读经、祷告、聚会、服侍、正常的基督生活、好好的工作，除此之外，我觉得你我真的要对要侍奉主这件事情要认真的祷告。而你认真的祷告，而且不断的把它交在主的手中，你就会发现到了那一天，嘣，那个时刻来到的时候，神会让你知道。我相信先知阿摩斯，他做一个牧人，他是好好的做他的牧人，他一定也是在神的里面一个敬虔的弟兄，有敬虔的家庭，有敬虔的服侍，有敬虔的奉献，有敬虔的献祭。按着摩西律法所定规的，他虽然是一个这样好像 默默无名的一个弟兄，但是他尽他一切的本分，所以到了时候神顾到他，以至于他出来侍奉好像没有受过太多的装备。好，我希望你们都要，如果神招你，你要受装备啊。好像那个时候他没有受到什么装备，可是他出来服侍也相当到位，你懂我意思吗？不会差太远，那是因为他平日有基础。我现在要诚恳的就在问诸位问题：你为你的蒙召祷告吗？有吗？常常祷告吗？祷告的很迫切吗？还是你的祷告是主啊，不要找我？哎，有人笑啊，跟我差不多。上帝的话会引导你，你的属灵的长辈可能会引导你，周遭的环境也可能引导你。你要留意读经祷告的时刻，要留意神的话和他的感动，而这个感动不会只是一时的感动，它必定是一个持续的感动。你不要说哦，我今天看到这个意象了，我觉得有一个这样的上面掉下来，我其实不敢讲一定没有，我这是比较保留。你说我今天神感动我，我说神的感动常常不会只有一方的，就好像一个曾经开一个玩笑，曾经有一个弟兄说上帝感动我，他对一个姐妹说上帝感动我娶你做妻子，姊妹对他说上帝没有感动我。不要随便用的感动，要踏实。你里头在追求这件事，追求这侍奉的这件事情上，神会把一个奇妙的一个平安，而这个奇妙的平安赐给你，而这个奇妙的平安可能是在你不平安的光景中。哎呀，我这句话是有点很矛盾哦，很矛盾，但是这是我的经验，这是我的经验。常常神是要扭转你个人原本的计划来呼召，就像阿摩斯，对不对？扭转他原本的计划，其实不止阿摩斯，也包括摩西，也包括很多的其他人。神是扭转我们原本自己的计划而来走到他对我们的计划里面，因为这叫做他自己的选召。我是不想要做传道人的，真的。我有一个亲爱的弟兄，他我们从小一信耶稣以后，我们都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是非常好的弟兄，非常的 close。 那个弟兄他还没考大学以前，他就觉得他就是要做传道人。他的父母也认为在他众多的子女的中间，上帝是要选这个孩子做传道人，所以他父母就给他取了英文名字叫做彼得 Peter。我的弟兄考大学考上了那个学校，考上了那个科系，我们都觉得你，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怎么会写这个填这个科系，他说他也觉得很奇怪，但他被分发到那个科系的时候，他给我的回应就是，那时候他刚刚大学放榜，他给我的回应就是，他说这是上帝要我去。哇，他真的是很厉害啊，很清楚。四年的大学生涯毕业，他经那时候我们需要当一年兵，当了兵，他们有第二个选择，进了华生。华生毕业以后没有第二个选择，到教会服侍，一个被中华福音神学院的早期的老师认为最优秀的学生之一，只是他31岁就回天家了。他31岁就会听。 他留下很多的东西吗？没有，他留下一首诗歌，或者你们中间已经知道，就是主啊我情愿，
主啊我情愿，
好，这首歌是他写的。我跟他在一起，从中学开始，我高二信耶稣就跟他在一起，我们很好。啊，教我读圣经，因为他是基督徒家庭长大的，我不是。教我读圣经，陪着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一起去追求啊，一起读经祷告。有一个暑假，我记得还有好多天我们。都一起读，一起去退休这样，所以他很关切的问我说：“你要不要做传道？”我说：“别。”很快回答：“为什么不要？我说这种路我不配啊，不配啊，是一则是诚实的认为不配，一则是就是很怕的，所以感觉还是不配啊，就是不配。”那他就是他为我祷告，那我的英文名字就是他给我，因为他是彼得，我是安德烈，他比我大一岁，我的英文名字就是这样起。当我大四的时候，大三到大四的时候，我觉得那时候神给我一个生命中一个很深刻的一些学习。那很深刻的学习，我觉得那我刚讲我大学的时候，有人带我读圣经，我好好的读圣经，我非常认真的读圣经。我侍奉，我好好的侍奉，非常认真的侍奉。那时候我觉得是我生命中自己觉得都，现在回头觉得还不错，还蛮满意的。就是学校的功课也很好，团契的服事也很好，教会的生活也很好。这个，我那时候还拿全政治大学最高的奖学金呢。就是那个时候40多年前，我拿10000块钱，一笔10000块特别奖学金是给一个学生。法学院就一个学生可以拿，我就得到那个奖学金。这是我有我的计划，你们不要一直注意我，要注意这个 decision make。我有我的计划。我父亲问我：“你大学毕业以后要做什么？”我说：“当兵。”啊，是个不用回答。当完兵以后呢？我的答案很简单，我跟爸爸说，我有两条路要走。第一，我在考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第二，我要去读美国密苏里大学的新闻学院研究所。因为我很想做新闻记者，非常想做一个新闻的媒体的一个记者。我父亲说好，这个非常好，所以他就说我会支持。所以因为我是社会系的，要读新闻研究所不太容易，但是我有新闻系的同学，传奇的，他就把很多新闻系的他的书他的资料都借我，所以我其实我的书桌上摆的是要考新闻研究所的书。那我就另外一半这一半是要考新台这个学校新闻研究所的新闻研究所书，另外一半是要考托福的书。我那时候就是这样做，我就预备这样子往前走。我觉得这就是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是我那个年龄的那个时代的很多的大学生的一种往前走的一种路，就是大学毕业读研究所。其实读研究所是我们第二选择，国内的研究所第一选择是出国读书，因为那个时候美国政府的政策是给台湾留学生很多很多的奖学金，那我们也很容易申请到奖学金，也蛮好的。可是在我大四的时候，我参加了一个退休会，那时候这个退休会叫做应届毕业生退休会，那时候校园团契是很看重这件事情。那么那一年我大四的时候，其实我个人的辅导啊，我大学的辅导就是林良堂的周成就牧师，他也是政大毕业，对，他是我的辅导。那么我就筹备那个退休会啊，跟他一起筹备退休会。那次退休会的主题叫做 踏定了主的路径，箴言十章
对
诗篇十七篇，踏定了主的路径。那因为我筹备退休会，所以是蛮忙的。筹备退休会是做了很多的事，哇，时间很累的。可是就在退休会的最后，我记得那一天要晚上是聚会，第二天就要结束的那个前那一个那个下午，我事情都已经做差不多，我躺在宿舍里面休息的时候，哎，我真的觉得我听到神的声音，我真的觉得有似乎有声音来对我说，你要去侍奉，你要去。我就问说你要去哪里，很答案很清楚，去美国了，去美国。我第一个反应是去美国。所以当我自己回答说我愿意去美国，可是我里头那个不平安啊，就不行，根本就是自己回答自己的问题，而不是去回答上帝的问题。我跟我的辅导说，我有这样的一个感受感动，我很担心，我也很害怕。他说那你就去美国，我的辅导就说那你就去啊，你就申请啊，奖金下来就是神给你的安排啊。哦，我说哎，这个太好了，奖学金下来这就是神给你的安排。你知道我马上说这个人很诡诈，我马上就说我申请十个学校，至少一个学校会给我奖金，对不对？我申请一个不一定有，申请三个不一定有，我申请十个至少有一个有吧，我不是那么差吧。可是里头那不平安的就是一直出现。这个退休会的时间是在大四的上下，就是寒假大四的中间结束以后，我就进入大四最后一个学期。我记得有一天，那时候我真的是像我刚刚跟你们分享的，每天有很认真的读经生活、祷告生活、灵修生活。那时候到了大四，也很纪念学生团契、学校团契的一些大三、大二、大一的弟兄姐妹，所以我手上有一个代祷的事情，代祷的名单，或者是团契的一些事情，为他们祷告。我那时候，现在都没那时候属灵了。我那时候每天中午祷告完，下课回到我房间祷告完，我再去吃饭。每一天按照我的计划，星期一为谁祷告，星期二、三、四、五、六、日，我为谁祷告，我都记在那里。我有我的祷告簿，所以每一天中午十二点左右，我有课，我去下课，我就回到我的房间，不做别的，跪下来祷告十分钟，很短，十分钟，持续每一天都做。这十分钟做完了以后，祷告完了以后，我才去吃饭，然后预备休息或者下午的东西，下午的课。就在有一段时间，就是有一个时刻，这是我真的很强烈的，让我真的受不了的，就是我跪下来祷告，打开，里头就非常清楚，有声音对我说：“你不用祷告。”哎，我说主啊，我为我的弟兄祷告，为什么不愿不要祷告？让我们先来谈谈，你要不要蒙召的事情？我说不必，所以我就起来祷告，也没办法，我去吃饭。第二天我就跪下来祷告，我就要为一个第二天的星期二的啊，预定星期二祷告，不必。那我们来谈一谈，你要不要侍奉？我说不行，我说不要，我在等奖学金。那个应该是我大四的那个时候，应该就是差不多这个时候，二三月，二三月。 所以连续三四天都这样，我很糟糕。我说那么我不祷告。所以第二个礼拜我完全不祷告，意思就是原本我有一个不错的代祷的十二点到十二点十分左右的这个祷告时间我就停掉，为了不想再听到那个呼召。不要就不要，不要就没有了嘛。啊，那这事情就过了。那一年我开始跟我妈妈讲，我不敢跟我爸爸讲。我爸爸没信主，我跟我妈讲说，哎，这个如果我去做一个，那时候我还不敢讲传道人这样子，做一个学生工作者。啊，宣传基本上都是学生工作者。我做一个学生工作者，你觉得怎么样？我妈说什么叫做学生工作者？哇，我绞尽脑汁要来解释一下啊！后来她终于听懂了。哦，她说我妈妈听懂了以后，她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爸不会同意。我说我想他不会同意。他说那好，我说就是我知道他不会同意，所以我跟你讲，请你去跟他讲。我妈说不行，所以我记得很清楚，我第一次跟我妈讲，我妈说不行以后，她就哭了，我心里很难过，我心里非常难过。又经过了一两礼拜，我觉得那个中午的祷告还是需要恢复，所以我就又中午十二点又去祷告，在我房间里，我一个人一个小房间。一跪下来，还没打开那个祷告，那个声音又来了，让我们谈一谈。那个礼拜我真的是投降了，我说好，不用谈了，神不用谈，你比较大啊，你比较大，不用谈，我愿意，但是我有这么多的难处。上帝说。我现在讲的有一些就是后来整理出来的啊，不是当场后来整理。那个上帝就是告诉我，意思就是告诉我说，什么事情没有难处，哪一个呼召没有难处，哪一个人被蒙召没有难处。上帝就好像是告诉我说，本来就会有难处，但是我会为你解决难处。你要不要使用？你可不可望使用？你不是唱诗祷告聚会，哇，那个很属灵吗？很好像很会侍奉吗？很忠心吗？你不是很羡慕侍奉吗？你不是看到那个什么传道人你就说哇，那个真是棒极了，你不是这样吗？现在我跟你讲说来侍奉，你怎么说不要了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讲的都是非常真实的事情，这是我的里面非常真实的事情。哇，我就对上帝说我愿意。各位，没有结束，下面马上圣灵的感动就问我，过了两天三天我说我愿意，过两三天圣灵就在我里头开始提醒我一些事情，我先用提醒来，你愿意，那你要不要开始有一些不同呢？什么不同呢？那时候开始，我就不再读新闻研究所的书了，不需要。我就不再读托福的英文。其实我本来说跟神说我要考，考上了不读比较有面子。考上了托福，好的成绩拿到奖学金，不去很有面子。上帝说不要，不要给自己留一个后路。其实很伤啊，很伤，我诚实说很舍不得，但是我觉得这是神对我的一个引导。我就突然发现一个觉知的时刻之后，我的心思我的意念，我开始做每一个事情，基本上跟人谈事情或者是我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的考量的这个我的考量改变了，你懂我意思吗？你懂我讲的哈、哦？ 开始改变了。我以前就想要去读这个书，要考这个研究所，要读这个书，要去考托福，要这样。现在我的考量改变啊，我现在要去看一本书的时候，我以前可能会去就开始去找一些基督教的这个属灵的书籍来开始读了。我一开始发现我应该多读点圣经嘛，一开始我应该多观察一些校园的一些福音的事工嘛。我就发现整个的心被扭转了，那个 focus 好像那个焦点啊，从原本我自己很要的那些东西转来一个，我不敢讲说原本我不喜欢，但是原本我不那么留意，现在神要我留意的东西，我不知道我现在能不能表达一个你们可以抓得住那个感觉。弟兄姐妹，我讲到这里，我要告诉你们，我觉得这是我们觉知时刻蒙召的关键。我觉得有我认得一些亲爱的弟兄，他们被主呼召有他不改变，是神怜悯我，给我改变，帮助我改变，给我力量，帮助我转移。但是有些人不改变，他仍然要在他的那个事情上面完成他自己想完成的。就好像我原本说让我考嘛，考上了不去读不是很有面子吗？哦，你这很有面子是我要考上得到奖学金不去，至少我那时候想至少让我老爸知道我不是那么差嘛，哦，因为我父亲认为我很不行啊。神说蒙召的人不看重。阿摩斯，上帝说你来，我选召你使我不跟从羊群，然后对他说你去做我要你做的事啊，很辛苦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对你们说很辛苦。我大四到最后，我同学我们大家都会问啊，你怎么样啊？你奖学金到了没？哇，我班上一个女同学啊，成绩也是还可以了，不错啊，就告诉我她拿到什么什么学校的奖金啊，2400。你知道你知道那个时候2400就不得了，差不多接近全额。她说她拿到那个什么学校2400块，哎，我她这样一讲，我马上就受试探，你知道吗？我也可以啊，可是马上神的声音又来了，你要什么？你不是已经觉知了吗？你不是已经蒙召了吗？你不是说你已经放下了？你要什么？那时候我就问神说：“你要那好，我现在不可能马上做传道人了，我还得要毕业啊，我还得要去这个做当兵啊。”啊，我说最快也得我当兵回来去读神学，或者是我当兵回来进校园受装备啊。那你要我做什么？这段时间要我做什么？神对我说要做两件事，我相信这个没什么新鲜。第一个就是要去传福音，我觉得你说传道人，你自己不去传福音，只是聚会，你这个哪里叫做传道人？所以我那时候就开始学习去个人辅导，去传福音，我说很喜欢这样的传福音，做见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上帝就对我说要做一个好的基督徒，正常的过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做一个诚实的人，做一个透亮的人，做一个愿意荣耀神的人啊，我觉得那个是蛮难的。所以接下来我其实到我正式加入侍奉的行列，进入校园团契成为传道人以前，其实那中间有一年多的时间，其实我觉得我心里很痛苦，但是我对我的蒙召是很有把握，但是我的生活中面对的挑战，我觉得蛮痛苦。第一就是我的家里，我妈妈是很爱我，非常的爱我，所以她就是流泪，没有别的。我父亲可真是不得了，他觉得没面子，他说我们家是不会这样子，没有这样子，所以我父亲是非常非常生气，非常生气到一个地步。我毕业的时候，正大毕业的时候，我父亲不去我毕业典礼，我也不，其实我也不那么在意他去我毕业典礼，因为我自己也不那么要参加毕业典礼，真的，我不那么在意，所以 可是我妈妈很在意，我妈对我说，你一定要戴那个方帽子，然后爸爸要去给你照张相。我说爸爸会来吗？他说他不来，我逼他去。所以我妈妈就跟我讲好，在学校的大门口，我要穿好那个衣服，然后爸爸会跟我照一张相，他就会去上班。就在那一天早上，就那个时刻，我在学校的大门口等我爸爸来。他下了车，站在我边上，然后我请同学啊照一张相，我就走。他说我去上班了。他自己有私家轿车，就是那个政府的车，带他来，他的那个叫什么，反正配车嘛。我父亲开始根本不理我，完全不理我，很长很长很长的时间，一直到我起码十几年。起码十几年，一直到有一天，当然，一直到有一天，他的一个朋友，我爸爸的朋友，他以前已经过世了。我爸的一个朋友跟他说：“哎，我听到你儿子的名字，那时候我已经来信了。”他说：“我听到你儿子名字，他在一个教会做事情还不错哎，外面对他觉得他这个孩子这个年轻人很好哎。”后来发现是你儿子，我爸说没什么，很伤，这个让我很伤心。但是也让我有一个神也给我一个很大的鼓励和安慰，就是我妈妈信耶稣。因为我的蒙召，我妈妈信耶稣，我妈就开始去教会聚会。第二个让我非常痛苦的就是我军旅生涯，我军中的生涯，其实。一年不是很长，但是如果是快乐的一年很短，痛苦的一年很长。我是呢非常痛苦的一年，因为我很诚实，我不愿意作假，我在军中很坚持一个基督徒的立场，我那个长官又逼迫我到不行，逼迫我到不行。我是一个少尉军官，我们那时候都是预备军官。我是一个少尉军官，他居然可以让我三个月，不到三个月，两个多月不给我假，是没有道理，完全没有道理。所有人都可以有假，兵可以有假，士官可以有假，军官可以有假，省政不可以假，就是因为我不作假，不作弊，不作假，就是因为我的不作弊不作假，他很生气。因为我们中，我在那里的时候。我觉得这是蒙召以后的一个经历啊！我在军中的时候要考试，那个有一种考试叫做政治作战考试，就是政战考试。那么以连为单位，有上级来这个来抽考的时候，那个考试的成绩就是赢你的政战主管的政战主任的考试成绩，成为他的成绩。那么。每一个连呢，会抽三个人，一个军官，一个士官，一个兵。抽到谁，谁就考。那兵抽到哪一个就考，那士官抽到哪一个士官就考，那军官抽到哪一个军官就考。那我们那个军官呢，只有连长一个，副连长一个，还有三个排长，就五个人。那么，那个营辅导长呢，就来对我说，沈排长，啊，那沈排长。如果抽到泥排长，人儿泥，啊，我还很清楚，那么你就去替他考。我们那个泥排长啊，是反共救国军回来的，什么都很厉害，就是大字不认得，什么都很棒，就是你要他考试，他说那有什么好考的？所以他写他名字就交卷，从来不答的。就是零分的，他不管，他说你什么忠诚考核，我这随便你，我反共救国军啊。他就说，我就说不好不好，我就跟营副长说不好不好，我不能替他考。他很忧愁，他就对我说：“沈排长，如果抽到你呢？”我说：“抽到我，我一定好好考，尽量考，考一百分。”他说：“如果是抽到泥排长呢？”我说：“那么就请泥排长去考。”他说：“不可以，你要去替泥排长考。” 我说我不会去替他考。他说你要去替他考，那我说你逼我去，我就写我名字。他说不行啊。我就跟他讲得很直接。后来啊，我觉得上帝真的试炼我，抽到名牌上，真的是抽到名牌上。辅导官跑来跟我讲，沈班长，抽到名牌上，你一定要帮我这个忙。我不去，我不肯。当然他没办法，礼拜长就去了，考啊考啊，写了一个名字，一分钟就出来了。哎，不考啊，不习惯。当然，我那个营辅导主任大概是受了长官的给他的一些抬头吧，我说，他就把我记在他的里头。从那一天开始，我收不到所有的信，我没有所有的家，我什么都没有，不准我出门，不准我。其实我知道我有信，包括那时候我的女朋友就是袁海玲给我的信，都全部扣光。我妈妈给我的信扣光，我出去的信也不给我寄，什么都没有，就把我关在那里面两个半月，非常痛苦，心里真的非常痛苦。但是我觉得，哎，那神给我一个很大的试炼，很大的试炼。但是我要退伍以前。就是这个辅导官，他很气我，他从来没有放松过，常常讽刺我。他有一天他说：“哎，我要问你们每一个预备军官退伍之前的人，要问你们每个人毕业以后要做什么。”哎呀，我就心想我要不要告诉他？那时候校园团已经跟我就讲好，我就要去校园团去服侍了。我就后来就告诉他。我就后来我觉得应该告诉他，也没有什么秘密，也没有什么不好。我就告诉他，我毕业以后我要去做传道，因为后来他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我告诉他，我之所以不那样做，是因为我是基督徒；我之所以不愿意作假，是因为我是基督徒；我之所以我不是要抵挡你，我是要抵挡那个罪。我都跟他讲，他没有办法接受。后来他就问我说：“你毕业以后要做什么？出国读书吗？”我说：“我本来想，现在不去。”他说：“哦，那你要做什么？”我说我要去做这个传道人，后来他终于听懂了，他说：“哦，杨和尚。”随他便吧。但是我里头就很清楚，上帝给我的呼召。弟兄姐妹，我今天年纪比较大了，头发比较白了，我愿意告诉你，我是1971年。7月4号开始侍奉，已经41年多了。我是1979年9月17号来信的，已经33年多了。我只要告诉一件事情：神是信实，神是信实的。但是我还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情，请弟兄姊妹。在我这么一些侍奉的日子里面，有很多的软弱，但是使得我好多好多次能够从软弱中间再站立起来，或者再被神恢复，是因为我清楚我的蒙召，我知道是他找我。我的难处很多的，教会难处太多了，但是我知道是神造的，所以我好几次单独在海边散步的时候，我对神说：“你不是招了我吗？你不负责了吗？哎，你一定会负责的，你一定要负责的。我没办法了，如果今天你又招我，又把这事情交托我没办法了。”你既然招我，你就要负我责任了，你当初就答应的，这是你的应许啊，所以我就好了，就可以回来睡觉。若我觉得若没有那样清楚的蒙召，和没有那样清楚的一个觉知的那个心智，因为有没有传道这条路，我不是说不好走，我是对你说不要走，真的。所以马丁路德说嘛，你们要逃避做传道，想逃避地狱火。 每一个人，神会给你呢觉知的时刻，而那个觉知的时刻，不是只在一个不是只有在一个唐朝牧师都不知道那个聚会中间举个手，那个、不够，我告诉你，那个可能可以成为你一个点火的起点，那真的不够。真正的觉知时刻是你关在你的内室，你关跪在上帝的面前，很安静的回应神，不是情绪的，不是说好我愿意，很情绪不是。而所有蒙召的人都会经历蒙召的艰难，那是一定的，但是神也会为他预备荣耀的恩典。好，我的分享就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没问题，还代表我讲得够清楚。好，我们把那首诗歌来唱一遍好不好？今天这个求夺我心，这个诗歌是我那一天参加教会祷告会的时候唱的，马上就有感动，我马上就被对这个，比如说这个三月一号晚上我们要唱这首歌，我觉得是神给我们的歌哈。
Hey.
丢弃，有些是很难舍的，但是不是代表我们舍神就都不给，有时候你舍神还是会给你，但是重点是你要不要舍。我就讲另外一个小小点，因为你们没有问题嘛，我就在讲黑道九点。我很清楚觉知，很清楚神呼召，很清楚觉知，我就去当兵了。然后我写信给沈师母，就是袁海林，我就告诉他我蒙召了，我告诉他上帝不要我出国了，告诉他我当完兵要释放。所以如果那时候沈师母在哪里，在美国，他先因为我当兵嘛，他已经去美国读书了，他在密苏里大学，所以为什么读密苏里新闻学院？他在 KC Kansas City Missouri。所以我跟他说，这是神对我很清楚的引导。当然，我不知道神对你的引导是，如果神对你没有同样的护照，那么可能我们就要分手，这有点痛苦啊。因为我大三就跟他在一起追求，哇，对他非常辛苦。他受到刑求，我觉得神也做他的工作，所以我是准备放，我觉得我就不要耽误别人了，我准备放。哎，结果神真的呼召他，所以沈师母就离开了密苏里大学，到 Kansas City 的一个神学院去读书了。所以我当完兵。又过了一年，陈师母从美国回来，他读完书，他从美国回来，后来我们才订婚，一起侍奉，所以他比我晚一年，晚一点加入校友，所以他才找回来。我觉得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后来一个很清楚的引导，所以神也呼召他，所以他对他来讲，他觉得他是一个，他不是因着要跟着我一起侍奉的一个师母而已，他觉得他是一个蒙召做传道的一个师母，这个有点不一样，稍微有点不一样，所以我就觉得，哎，我愿意舍，神还是给我最好的也给我，那其他有很多就舍了就舍了，也不觉得你怎么样，但是有一些就觉得很在意啊，你会觉得你家里睡在你其实是家里啊，常常是家里，那真的是很辛苦，真的是非常非常。后来神在我自己家里也做了很多的工作，我觉得神也复兴了我姐姐，我姐姐是家里第一个信主，后来我姐就也是很追求，她也放下很多，她从国外回来，然后她放下很多，后来我姐姐是那个韩委员的秘书，后来她嫁给我姐夫，我姐夫是牧师，所以我们就一起侍奉，我觉得当我们肯给舍给神的时候，我们可得的不会少，不会少，神也给我恩典啊，这个慢慢慢慢就侍奉，经历了很多很多神的恩典啊，带领教会，我就是傻傻的嘛，就是来到训练场就哪里也不去嘛，但是我在台北是有一点小名气哦，就是礼拜天众教会请不到我讲道，因为我不去，哪个教会请我讲道我不去，我就留在这里，我讲道也留在这里。我不讲道我也留在这里，我年轻的时候我讲道的时候我就讲道，我不讲道的时候我就做招待，我现在也常常做招待，都很喜欢做招待，我就一直在这里，起码十年，有十年我完全不离开这里，五百个主日，除了我出国一两次为内地会的会议，我说五百个主日一点不离开，感谢神，教会有进步的。好，还没有问题了，我们就到这里做一个结束的报告，好吗？